今天的位置感觉怎么不一样啊？而且这样排起来感觉怎么比较有力量呢？有发光哎，上个礼拜就没有这个感觉。谁排的这么有力量？啊，很奇妙啊，很奇妙，位置不同哦，感觉就会不同啊。而且呢，也许你们可以每一次都换个位置坐坐看，大家都会习惯，对不对哈？每次一来就会坐在同样的位置上，啊，也是你换一换旁边的同学不同，看看有没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同？可能也是因为你烫头发哦。可是你今天也不一样啊，头发特别有站起来的，有整理啊。你去玩回来了吗？怎么样？来分享一下旅游经验。哎，人生第一次，对不对？啊，终于说走就走了。
陈老师，各位大家早。其实说到出国，以我这个年龄来讲，已经出过 N 次了啦。但是像这一次，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同伴，那个同伴还是我的学生，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哈，算是第一次。其实这一次主要也是去找另外在日本的另外一个学生。其实我重点并不是去玩，去看他们的特教。因为有一个机缘，啊，那个日本那个学生安排我去看一下他们特教上课的情形。本来我对特教就蛮感兴趣的，那我退休以前也曾经在特教上课过，所以我一直很想说，我知道日本的特教比台湾进步很多，但是进步到什么情况我不知道。那正好今年有这个机会，我就说那我去看看。我想这个是我这一次最大的目的跟收获啦，是这样。
哎，那你看了有什么心得没有？
有很多场面哈，很让我感动。本来那一节课他们是绘画课，一个班级大概不到二十个学生，十来个，一共有四位老师，四位老师呢，有三位是固定的专任的，另外一位老师是普通班的老师，没课临时来支援的。所以在那一堂课里面有四位老师，那本来那一堂课是绘画课，那因为有其中有一两位学生哈，临时不守规矩，所以呢老师就临时变动，把所有的桌子椅子全部搬开，重新做不同的活动。那不同的活动就是各分几组，每一个组呢各负责不同的工作，有的拖地，有的捆那个捆报纸，而且他们那个报纸还分哦，分 A4 的 B3 的，就是分类，让他们知道能够分出来，而且知道怎么去捆完以后呢放到那个推车上面。这整个过程老师都在旁边看。那另外一个是一位老师哈，指导一位学生从开始开瓦斯炉，怎么教他开瓦斯炉，到那个miso miso 那个汤做完了以后，那个碗怎么洗，怎么端出来，怎么摇到那个碗里面，这整个过程那位老师都是一步一步这样子很仔细的去教那个学生。那后来我问那位家长哈，他是说其实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这个机会，是正好那一天轮到那个学生。所以那个老师那么用心在教一个智能不是很正常的学生，我觉得这点很让我感动。因为从那个动作当中我发觉哈，他不是只有在教特教的学生，是一般的小孩应该也是要这样子教。那个盒子怎么打开，碗要怎么洗，甚至呢那个蔬菜那个汤最后不是我们要放一点绿色菜进去吗，那个菜大约要切多长，那个老师都告诉他，用手指头比差不多多长多长，学生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做。所以这次我是觉得，虽然即使 以我这个退休的，已经退休那么久了，我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可是因为我的喜欢，我的喜好，让我也是圆了差不多20多年前的梦了。那时候我就很想说要看看。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一进到学校哈，不穿家里的鞋子，就是说要进教室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柜子，里面都放鞋子，换鞋子，家里的鞋子换过来，然后旁边有一个全部都是在放那个雨伞的架子，所以就不会像我们这样子哈，那个湿哒哒的把雨衣啦、把雨伞啦都拿到教室里头去。这些是我们台湾比较看不到的地方，哎，
这也表现出日本人多么守规矩啊，对吧？哈，他们都是按部就班的，对不对？嗯，不过我倒是觉得对你的意义真好，对不对？啊，退休这么久了，我们依旧还有梦想，而且还是持续的去实现梦想。我觉得这个动力啊，我觉得这个意义真的是还比较大呢。那当然，你刚刚在讲那个特殊教育啊，我就想到这个所谓的特殊教育针对特殊的孩子嘛。那赛斯就有提到，像这些特殊的小孩，他们就是专注的来发展人类的某一种天性跟能力。好，他们专注在那里。那我们一般人来讲，就是一个人的一般的基本能力我们大概都具备，我们都会哈。可是就是会有一些孩子，他是天生来专注在某些能力上面的。所以他说资优生啊，跟这个我们所谓的智能不足的小孩，其实他们也不过就是人类天性的不同层面的展现啊。因为假如没有在发展他智力上的一个潜能啊，他可能有其他的发展。那特别我们都知道，像这样的孩子啊，这个情感都比较真诚，比较直接啊，比较真实的。而且我也想到，就是因为有这些孩子，所以才会有特教的老师啊。那特教的老师因此可能他们自己本性上面啊，特别我们说特别有耐心，特别有爱心啊，特别想要关心这些小孩。但是啊，各位你看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任何一种现象的发生，它一定也有它另外一面的一个对应的一个现象会发生啊。那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啊，有什么样的人他需要什么样的协助，然后就会出现协助他的那种人。好，大家了解哈。那我问各位，你觉得我们大家都说我们最大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的挑战哈，就是恐惧嘛。好，恐惧。那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有恐惧的存在，那必得有它另外一面的一个什么状态存在。好，我们都知道，我们最大面对的就是内在的恐惧感，有的时候还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哈。可是只要举凡任何一个现象，它都并不单独，它一定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现象会发生，会产生。好，那我们就有没有思考过哈，像相对应一个恐惧感的一个产生，那么它的一个可以相对的一个情况哈，相对的一个我们内在的一个心态，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分会被激发出来？克服的什么？克服这个恐惧，对不对？好，我们有恐惧的感觉出现了，可是我们同时会有一个要克服恐惧的能力，啊，克服恐惧的勇气也会相对应的产生了。接受恐惧，接受也是一种很大的勇气，有没有？我接受我的勇气，是啊，接受。好，有恐惧感的产生，我相对应就可能会有一个面对他的勇气，接受他的勇气，克服他的勇气，会相对应的产生。好，只是我们比较专注在恐惧的感觉上面，好，我们往往忽略掉我们在面对恐惧产生恐惧的时候，其实同时克服它、面对它，好，甚至于接受它的勇气也同时在产生了，很有趣，对不对？所以你看，有些人他碰到一些人生的难关， 他反而不知不觉地长养了他更大的一个力量来面对这个恐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哈，我们不必太过害怕我们内在里面很多我们说负面的情绪啊，我们说一些比较自己不喜欢的那一个层面，因为当它发生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相对应的情况，也同时在你的心里面滋长起来，很有趣，对不对？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因为有困难，所以他有了挑战困难的能力，啊，甚至于他的人生会因为这个困难而被激发出连他自己都不晓得的一种潜能。那各位，那你想想看哦，那其实我们看到有些人可能陷落在他的负面情绪里面，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待这个情况是他只是还没有发现他可以面对这些负面情绪的能力，不是他没有能力，是他自己本身还在那个过程里面还没有看到他可以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他是同时会产生的。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而且可以常常提醒自己的角度了。啊，提醒自己的角度，我现在不会，不代表我永远不会，我只是暂时还没有看到怎么做，对不对？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很无力感，好，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可以解决这个无力感，面对这个无力感，只是我现在暂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现在跟他的关系很糟，啊，我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只是我现在还不晓得而已。好，但是我知道解决的方法同时会产生，啊，同时一定会出现的。所以啊，常常我们说结果要先确定，有没有？结果要先确定。然后早上我开车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一个人生病了，一个人生病了，他现在正在面对他的疾病，我们说癌症好了，他正在面对他的癌症，他其实同时内在里面有没有一个已经痊愈的能力也已经在滋养了，而且还不断的在滋长。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其实在面对疾病时候的心态是我们看到这个疾病，可是我们反倒心里面要不断的鼓励自己产生更大的喜悦，好，产生更大的一种信心，好，产生一个更大的一种我们说生命的能量来面对这个疾病。而且我们甚至要想象，好，我已经把我好起来，我已经痊愈起来的样子，好，我痊愈之后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已经把它想得清清楚楚的，常常把那个未来已经好起来的自己邀请到现在来跟你一起作伴，好，让那个已经健康起来的自己陪着现在的你来面对你的疾病，好，让未来非常有活力很健康的你到现在来陪着一个还在忧郁的情绪里面的自己，好，你邀请你未来的那个有力量的自己来陪伴现在的自己。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象力练习，而且它是很重要的。好，因为赛斯有说过嘛，其实我们的意念是最大的能量，我们的意念不断地在制造我们即将要面对的一些实相，因为意念在脑袋里面，好，在物质实相里面它发生的时候要有一点时间，可是我们的意念呢，好，要不要常常去留意它，你都在怎么想。这个上个礼拜六，好，这个我又陪同慧雅到高雄去，好，那她专程想要去看我女儿的画展，好，那因为还没有结束啊，那他很有趣，他只要想到哪里去哈，他从来轮椅都不是他的限制，好像他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好，他到哪里都可以的，看到他这个心态啊。但是他跟我分享到他现在在那个画室里面，他的一个绘画的一个程度啊，已经胜过他班上许多专业人士啊，甚至于我们说这个艺术界的一些学生啦，甚至于是学习很长的很久时间的一些很专业的人，那他们的这个老师啊还算是小有名气，很多人会去跟他上课啊，但是慧雅已经到了一个他们老师常常会赞美他的那个能力哈，那个阶段， 可是慧雅语说，他其实去看这个老师要跟他学画画的时候，他是在他身边看他怎么运笔怎么画画，看了半年他才开始正式去画。好，花了半年慢慢去看老师怎么运笔怎么画，那他整个手不就是扭曲变形吗？可是他现在画线条的能力，他现在画石膏像，不要再讲那个都是基础了，他现在画整个人像的能力，他拿给我看过啊，在手机上看过，哇，那真的是让我觉得好不可思议，画得非常好。可是很好玩，画的每一个人像我感觉都有他的影子啊，有一种忧郁又有文青的那种气质在那些人像里面。后来我们聊天就讲到一件事啊，他说他到现在还不敢画他自己。好，几乎每一个学画画的人最后其实还是要拿自己当模特儿，要画自己。他说他不敢画他自己，尤其是假如他要画他的手，拿他的手当一个样本哈，当那个这个好像是一个画画的一个对象的话，看他的自己的手，他说他画不下去，因为他只要看到他扭曲变形的手，他心里面的悲伤就会出来，他就是觉得很没有办法面对，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对不对？哈，他对克服他自己身体障碍的这种能力，其实已经很让人赞叹了。他要到哪里去，好像都不是一个限制，对不对？好，那个玻璃没有看见吗？有撞上去吗？啊，推太大力声，哦，那这样子我就知道了。因为我要叫玻璃都不要擦，否则太干净了会撞上去，我有一次就差点撞上去，太干净了。好，那后来我就突然有一个灵感，我就跟他建议，我说你何不画一个未来的自己，你希望你未来是什么样子。好，你画一个未来的自己，也许那个未来的自己手已经没有那么扭曲，就是正常的样子，你就画你自己最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的人。哎，也许他一听是蛮有感觉的，好，因为他现在他觉得他有一个障碍，他没有办法画他自己，他看到自己这些扭曲变形的关节，好，他的整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其实都还是会有很多的悲伤，好，但是我又觉得其实他整个人的能量，好，开始越来越流动，越来越流动，情感的能量也越来越流动，好，那这样的一个流动会打开他很多的自我限制，整个人一柔软，关节开始柔软。好，现在其实要抱他上下车哈，都他妈妈稍微扶他一下，他的脚还可以支力，就坐上轮椅了。好，就行动感觉变得灵活很多。好，我说哪一天看你突然站起来自己走路，我大概也不会太惊讶。很有趣哈，因为他之前都还有做水疗啊，在这个游泳池里面走路啊，做水疗，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还是继续做水疗。而且呢，你真的要画画，要画你自己的时候，去画一个你未来渴望自己成为的那个样子，画一个未来的版本，就有点像是你现在正在忧郁，也许你就想象你，哎，不久的将来你充满了活力的样子；也许你现在正在生病，那你就想象你未来的自己，好，健康到好，这个健步如飞，然后身体有多么的这个喜悦的感觉。假如你现在正在低落的时候，你就建构一个未来的你想要的画面。于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里面，我们开始在酝酿一个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甚至于我们是相信未来的这个自己已经在那里，而是我们现在邀请那个未来的自己来到现在，来开始陪伴自己，好，来引导自己走向你未来的那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失掉了人生的方向，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练习，把你想要的未来的人生的状态是什么，把它想清楚，然后邀请那个未来的自己来到现在，来指引你迷途的自己啊，指引现在正在迷途的自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想来好像很奇怪哈，可是你看我们每天都要做梦，好，我们在梦境里面有没有动个念头立即就发生了，好，所以你在梦境里面，甚至于你的未来的自己跟你过去的自己跟你现在的自己，它是瞬间可以同时在你的梦境里面出现，所以未来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的遥远，其实未来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好，甚至于过去你在想你的过去，你想想看你小时候十岁的好，在那荡秋千的样子，我一边讲你看你就样子就来咯，有没有立即出现在你的脑海，对不对？ 好，甚至你还下一幕就咚，你跌下来了，好，你跌下来了，有没有马上出现？有，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来不能这样子做呢？你未来的那个自己，只要时间同时存在，你未来的自己其实也已经在那里在做什么了。可是你的未来不会只有一种样子，对不对？它会跟着你现在的一些不同的发展心态跟选择，而你对焦在你不同的未来。那可是你现在的一个心态，假如你对焦的未来，比如说有 ABC 三个可以选，你对焦的未来是 C，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邀请那个 C 好来到你的面前，它就会像过去一样瞬间的出现。只要你想得清楚，你希望你的那个 C 发展是什么样子，你把它邀请过来。那邀请过来是什么意思？邀请过来也就是说你的未来一定会这样子，所以你现在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你的将来已经存在的话，那么会不会帮助你现在的自己比较心安？我不管如何我一定会走到那里，因为我的目标已经在那里。好，它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看过去十岁的时候是那么的清楚，你觉得很容易，对不对？可是你在看未来十年之后的自己，你觉得很挑战了，因为你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好像很具体的好存在过的包括记忆，你比较容易对焦，你比较容易相信它，所以你会对十年之后的自己的样子，你会把它看成好像鬼影一般的哈，在那摇晃，并不清楚。可是假如你把未来十年之后的自己跟十年前的你一样，把它想得清清楚楚的，十年前的你，你也许比较具体，你觉得在你的记忆里面你发生过了。可是十年后的你，你为什么想不清楚？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具体的事实。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习惯，我们的自我意识需要非常具体的一个实相，让他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证据，他才会相信。好，可是你看，我们知道过去已然过去，好，但是他曾经在自我意识里面留下了印象，所以你会记得。那么未来十年之后的你，是不是也可以在你的心象里面，心里面的现象去把它想清楚，让它越来越具体，而且让它好像仿佛栩栩如生的已经发生了。好，就让它跟你十年前的那个自己一模一样，仿佛已经发生了，很具体的出现了，这样子你就比较容易对焦，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带小孩子画画，我们会让孩子来画未来的自己，画以后你希望做什么事。我们不是都喜欢问小孩子以后的志愿吗？志向吗？哈，然后你就要把未来的志向，哎，也许你把它想清楚，写成作文啊，你把你未来长的样子都把它画出来。好，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常常做这件事情啊。可是可不可以改？当然可以改啊。好，跟着你的现在，然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前进的一个变化，开始去修改，修改你未来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哎，这边很好玩啊，当成游戏，就是游戏，就是游戏。好，所以也许老师在过去二十几年前早就已经会画下了或是写下了今天要发生的事情。好，只是未来对我们来讲好像模模糊糊的，所以我们没有很对焦。可是其实你的意念一直已经都在建构它了，甚至于你未来的自己他告诉你说这个对你很重要，所以他透过梦境，透过心电感应，他不断地把一些讯息传导给你现在的自己。于是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会做选择，你选择的一个冲动是哪里来的？可能是你未来的自己捎来了讯息给现在的你，透过冲动让你做了一个选择，让你做了一个决定。好，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就开始在穿梭时间。好，我们在穿梭时间旅行了。好，我们在做时间的旅行了。所以这个讲到，因为一个话题让我想到这么多，好，我就想到说，刚好慧雅，好，她在讲说她没有办法画她自己，后来我就跟她建议，你画一个你想要成为的样子，好，也许你真的看到自己双腿很健康，双手都没有扭曲变形，就是一个健健康康的女孩子，你可以把它画出来啊，对，啊，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哈？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嗯，好，来，有什么想法？哎，你好久没有来了，小孩子都应该很大了呢，哈，四岁了，哇，来，麦克风这。 啊，这妈妈我都记得，她从孩子在肚子里面一直到生出来，在这里爬来爬去。现在小孩子四岁了，上幼稚园了吗？
有
啊，所以你才能够坐在这里，是吧？
对对对，他四岁了，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只是就是觉得说想要回来充充电这样子，对。
好，欢迎你哈。
然后我自己是搬出来住了
啊，
跟我女儿
是，
对。
你想说吗？
好啊，因为我只是我搬出来住，只是想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先暂时这样。
哦，
对，
好，好，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就要好多多来这里，有很多人可以支持你，好不好 ？OK， 好，那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的，或是有问题想问的，有吗？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来看书喽，好不好？好，我们就先来看书。怎么了？想说吗？啊？长得很像呢。你看我今天多急，一出来砰一抽，这怎么办呢？谁的书借我？那我们今天就讲个人时尚的本质好了。啊，下上有吗？啊，那个，我办公室有，我有书，对，你帮我跟玉宁讲好不好？请他帮我拿。哈哈，我是一个很早起的人，我5点多就会醒来，还不到5点我就醒来今天。然后呢，看看天光，然后觉得我再决定再回去睡个觉好了，再躺一下。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个梦，谢谢，谢谢。我梦见这个我，你知道，当我们快要醒过来，或是天快亮，你又睡回笼觉，你所做的梦贴近你的醒时的这个时相比较近一点，所以你常常会发现那个梦境。会是在你现场的地方有交叠的一些影像出现，各位了解我意思吗？你快要醒过来能够记得的梦境通常是跟你醒来的实相比较接近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才会记得清楚。好，当你在很深沉的睡眠时候所做的梦境你几乎不会记得，好，因为它离你醒来的实相比较远，你的意识不太清楚，不熟悉，所以你记不住。等到你快要醒来所记得的梦境都是比较贴近你醒时生活的地方，好，或是一些事件，你会记得比较清楚。那我要醒来的时候，我醒来之后我又去躺在床上再睡一下回笼觉，哎，我突然就看见仿佛就是在我这个卧室的那个场景哈，但是有一个变动，那个变动就是看到有有一个三人座的沙发椅，很软。我就在背后往前一看，我说：“哎呀，啊，那两个胖子不知道是谁哦，都坐在前面两个位置。”你往后看，你就看到后面的弹簧就在动，可是旁边那个都没有动静。我就在想，这样子椅子会坏掉哦，这样不平衡哈，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又想到，这个椅子没有摆准。那他应该稍微移过来一点，否则他是偏在旁边，应该移中间一点嘛。哎，突然抬头一看，啊，在墙面上看到竟然长了好大的一棵树，大概有1公尺，啊，有一个很大的枝桠伸进来了。我说，哎，什么时候有一个植物哈，伸到我的房间里面来？我一看，赶快跑过去看，哎，原来墙面上有一个破洞。好像那个水泥般剥落哈，有个洞，然后那个植物就从那里伸过来。可是等到我跑过去看的时候，它就缩回去，那感觉到好像有个管子，好，要缩回去。我马上第一个想到就说：“哎呀，有人是不是透过这个方式在监视我？啊，在监视我。”那我们在梦境里面动个念头，立即我们就会看到墙壁的另外一边嘛，对不对？后来我就看到墙壁的另外一边其实也没看到任何人 好，但是那棵树缩回去之后，到了墙后面之后也不见了，啊，也不见了。哎，我就觉得这个有点有趣。我突然的感觉就说啊，是不是一直都有人在监视我呢？可是我都不知道。那醒来之后，那也才六点多，还不到七点，就是一个小小的回笼觉。然后我通常都会看着那个太阳，啊，阳光就会照进来，我的书桌就会正对着远山了，啊，然后阳光会进来。我几乎每一天我都大概一醒来第一件事情我是坐在那里稍微回神一下，对焦，好像你从梦境里面醒过来，你必须要对焦在今天。然后呢，借由这样的一个阳光，你提醒你自己，好好的调准方向，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结果我这样一坐下来一感觉的时候，我突然就有另外一个想法了。我觉得我们根本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那生活的，好，你不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好，我不是只说你身边的这些家人或亲朋好友，我不是指他们，因为你自己的生命是你自己最清楚，你在跟着你自己经历你个人的人生过程嘛，没错哈。那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根本也不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人生在一起，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过你的人生，随时都还是有人陪着你，或是关心你、注意你、跟着你一块在过你的人生。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我们说一切万有，我们说神，我们说指导灵，我们说天使，随便你怎么说，仿佛就是有一个后面的什么，他一直在看着你。你知道在梦境刚醒来，我觉得一种恐惧的习惯，有没有立即的那个反应，我就觉得哎，有人在监视我。可是等到我醒过来回神一下，我就觉得哇，有人在关心我啊，有人在注意着我，注意着我跟我的人生啊，注意着我跟我的这一天啊，跟我的接下来的啊，这个岁月啊。那其实这个感觉很好玩啊，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只有自己在面对自己的问题了。假如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到啊，不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你真的要相信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好，也许那个在窥视你的那个人，他就在想哇你碰到问题了，怎么帮你的忙，然后就开始帮你制造一些机缘，然后让一些可能的解决之道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有没有？好，很好玩哈，很好玩。这是今天早上的这个梦啊。那我常常会留意啊，我们的梦境有不同的层次。各位有没有留意你的梦哈？你可以开始去留意你的梦，你的梦会有不同的层次。就像我刚刚在讲，我们通常能够记得的梦境都是离醒来的实相比较近，所以那个梦境的内容会跟你醒过来在发生的事情跟场景比较靠近。可是呢，假如你还能够记得一些片段，然后你觉得莫名其妙，根本很难解释的啊，它也许是在更深层的一个意识状态啊，在一个非常离你比较遥远的实相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好，这是有趣的一个梦境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哈。好。